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今天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比较凉快的天气，比上个礼拜要好多了。我在讲今天这个如何面对困境的时候呢，我想先给大家看一张这个图画。大家记不记得这张图画，熟不熟悉？有没有人熟悉的？大声点，有没有人熟悉的？如果有熟悉的，能不能举手给我看看？ OK， 感谢主，这么多。那告诉我，这是什么从哪里来的图画呢？挂历上的，哪里的挂历？七月份的挂历，应当可以比这个再精确一些。是从哪里的挂历呢？呀呀，这是历史教会的这个挂历。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呢，历史教会给大家两种挂历，一份挂历呢是莫忘中华，然后另外一份挂历呢是这个挂历。那大家记得这个挂历的这个前面有四个字，大家记不记得叫什么字呢？那是叫稳操胜券， sure to win， sure to win， 稳操胜券。真感谢主，我知道我们大家中间有人在看这个挂历啊，有人在看这挂历。如果没看到的话，我相信呢，你也把这挂历送到这个挂历呢，送到这个慕道友的这个手中去了啊，以至于你没有看到。不过我今天要跟大家所分享的这段的经文，也就是公乐弟兄刚刚跟大家读的呢，是这个月的经文啊，是这个月的经文，在雅各书的一章的二到四节，如果大家能看得见的话，是在那里。那这个挂历里面所讲的呢，是叫做砥砺精神。那什么是砥砺精神呢？是勇于面对磨难的精神啊，勇于面对磨难的精神呢，那就叫做这个砥砺精神。那么上面有几个字是非常的美，上面有几个字可能你们坐在后面呢可能不一定看见，所以你们都得往前面坐一些。上面几个字小的字是看不清楚的，假如说你们有机会的话还可以回家再仔细的看，我读给大家听。上面说呢，说蚕蛹化蝶，终显循例多姿啊，蚕蛹化蝶，终显循例多姿。然后下面一句呢是很对称的，叫做经过试验必争生命完全，经过试验必争生命完全。那今天我想跟大家所分享的，刚才公乐弟兄特别带我们读的这个，讲到这个试炼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困境或者说逆境呢是试炼中的一种啊，逆境是试炼中的一种。那试炼常常是指到外部的这个患难啊，外部的这个患难，这也是很多方面的，有的时候是指物质方面的患难，有的时候是指在属灵方面的，有的时候呢是讲我们在我们家庭中的，有的时候呢讲呢是在我们在工作中所遇到的。那个逆境呢，有的时候是讲我们自己身体受到疾病的磨难，有的时候呢讲的是我们受到别人的误会，受到别人的误解，受到别人的诽谤，甚至呢名誉受损，甚至呢精神受打击。那这也是我们讲的逆境啊，逆境。有的时候我们的家人遭灾祸，有的时候我们财产受损失，这也是我们所处的逆境。那像今天我们大家所处的这个经济不景气，这个大环境也是其中的逆境的其中的这个一种啊，一种。所以今天我们所读到的，大家刚才公乐弟兄带大家读说百般的试炼啊，百般的试炼。所以我们看到有百般的试炼，那也有百般的各种各样的逆境啊，各种各样的逆境。当遇到这些逆境的时候，许多的人啊，许多的人变得消沉，那也有许多的人非常的沮丧，而且呢也有许多的人会抱怨啊，会抱怨为什么这样的事情要发生呢？为什么这样不公平的事情要临到我身上，或者临到我家人的身上呢？可是我们也知道，在这样的环境中呢，在这样的环境中，有没有跟这种消沉、这种沮丧、这种抱怨完全不一样的反应呢？那这是有的啊，这是有的。这也是今天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在雅各书的第一章的第二 到第五节中间所说的。那如果大家今天看这个周报呢，你看今天周报似乎有些特别一些啊，我讲了这个在困境中在逆境中有可以有全然不同的态度。那么这几种态度是怎么样的全然不同呢？我把其中的几个字呢，关键的字呢，我给先给它省略了。但愿大家在听到的时候，我在讲到的时候呢，我会在这个题目的地方稍微停留一下，大家可以把它填上去。我想当我们用心听而且用做笔记的话呢，能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啊，有更好的这个记忆。那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要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读你主你的话语。当我们打开圣经来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主你特别来帮助我们，求那赐悟性赐智慧的圣灵特别光照我们，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到主你自己的心意，也让我们看到在这个逆境中谁是我们的帮助，也让我们看到在逆境中我们怎么样去来面对这样的逆境。主特别恩待我们今天下午的时间，我们将祈求祷告的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我们一同来看看雅各，他特别告诉我们在逆境的中间我们应当有怎么样的态度，有怎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样的逆境。那我们还是翻到刚才雅各书，因为这几节经文比较的短，我们再读一下从第二节到第三节好不好。第一章的第二到第三，来，我们找到，我们再读一遍。来，我的弟兄们，因为你们知道二到三节就够了哈，二到三节啊、就够了。在这个雅各书的第一章的二到三节有几个字呢？有一个字是没有翻出来的，在中文里面。如果您看这个英文呢，那边有个叫 when， 哈 ，when 就是雅各其实在这边劝勉当时的这些信主的弟兄姊妹呢，他说呢，每当有两个字在中文里面就没有翻出来，每当是什么意思呢？其实雅各他告诉我们，每当这样的时候呢，就告诉我们这样逆境、这样的患难、这样的试炼呢，那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第一件事情呢，逆境、患难、试炼都是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如果你再仔细读一下，那边有一个字叫落在，有没有看到落在？那落在是什么意思呢？落在这个原文里面呢，有一个讲我自己意想不到的意思啊，这个落在有这个意想不到的意思。所以雅各告诉我们，他说在家庭、在我们的工作上面、在我们的身体遭受病痛的折磨的方面，有的时候被人误会、被人诽谤，甚至呢我们的名声受到损害的时候，甚至精神受到打击的时候，甚至财产受到损失的时候，甚至呢就像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这样的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呢，雅各告诉我们，第一个，这是不可避免的，人生总有顺境，总有逆境，人生中的逆境呢，第一不可避免的，第二个呢也不是我们能控制的，这就是雅各所说我们落在，因为我们不能控制这些事情会不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虽然我们不能控制这些事情，我们也意料不到这些事情会不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可是有一件事情呢，我们面对这个逆境呢，可以有一个好的态度啊，可以有一个好的态度。那你说有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呢？不少人，当我们遇到这个逆境的时候呢，有人说我们叫乐观，好，我们叫乐观。当然，如果你在逆境中你不沮丧，然后呢不埋怨，而且呢不消沉，而能乐观，那已经是很好了啊，那已经是很好了。不过在这边呢，雅各借着在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不仅仅要乐观，而且呢我们应当喜乐，而且不仅仅是喜乐，而且应当有大大的喜乐。所以在这边的第一个啊，在这边如果大家可以填，在逆境中我们不仅要乐观， 而且要喜乐。我们在逆境中不仅要乐观，而且要喜乐。人遇到逆境的时候，我们的本能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本能的反应就是沮丧、抱怨、消沉，这是我们人本能的反应。能有乐观，已经是我刚讲了，已经让别人羡慕了。可是雅各在这边特别告诉我们呢，说在这种环境中，我们应当以为喜乐，而且呢是以为大喜乐。那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圣经告诉我们是说，人生的大的喜乐呢，不是在顺境中间的，人生大的喜乐不是在顺境中间，而是在逆境的中间得到的。这是生一个每一个生活在这种自然的环境中，我们这个叫做在生活在自然的环境中呢，有一种超自然的眼光啊，超自然的眼光能看出这个患难是大喜乐啊，患难是大喜乐。你说这怎么可能？患难怎么可能是大喜乐？你可能会问，怎么是大喜乐？可以我告诉你呢，那就怎么看这个患难呢，就决定你怎么看患难这件事情。我想大家都知道，在美国这个地方，很多人像在夏天的时候呢，去赚这个 garage sale， 是不是？就是这个叫做车库的这个啊 garage sale。 有的时候有的人买到一件宝贝的东西呢，那回家那高兴是不得了啊，高兴的不得了，是不是？回家也大大的喜乐啊，他们真是买到一件好的东西。假如说那件是无价之宝呢，那他是非常非常的高兴。这事情也会发生的啊，也会发生的啊。不过呢啊，不多见就是了。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那个人愿意把这件东西给卖给你的时候呢，他没有看出这件事是有价值的。那这个人买回去了以后，他非常的高兴，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了其中的价值，他看到了其中的价值。其实对于人生的逆境呢，有人他可以有喜乐呢，也是因为这个的原因，因为他看到了逆境患难的价值。假如说一个人他不认为这个逆境是必要的，他不认为这个逆境是必要的，那可以保准呢，你在他的身上呢看不到这种的喜乐，他还觉得说非常的倒霉。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是没有必要的啊，没有必要的。假如说一个人他能看到这个逆境的这个价值的时候呢，哎，他就开始有喜乐在他身上。假如说一个人他把逆境看成是无价之宝呢，那他就有大大的喜乐了。这是圣经就告诉我们，当我们把逆境看成是一个无价之宝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就可以有这样大大的喜乐啊，大大的喜乐。那你问说怎么看这件事情，怎么把这个患难看成是一个无价之宝呢？那你不要多看，就看接下来的这段经文，是第三节啊，第三节说什么？第三节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因为为什么可以大大的喜乐呢？就是因为底下有个因为两个字，告诉我们可以大大喜乐的原因在哪里啊？原因在哪里？那为什么呢？因为原因告诉我们呢，我们因着逆境，因着患难呢，我们可以生忍耐，而且呢可以让我们的品格得以成熟，得以完全啊，得以完全。同时这一节呢也告诉我们，我们面对这个逆境所应当有的态度是什么。那我在这边，既然大家读到这段经文，你问说什么叫做忍耐啊？什么叫做忍耐啊？什么是忍耐？忍耐在圣经中有个这个翻译呢，是更好的翻译，我觉得是更好的翻译，它叫 long suffering 啊。忍耐是什么呢？就是 long suffering， 说是长期的受苦，长期的受患难，这就是忍耐啊！忍耐，圣经这个另外一个翻译呢，那是更好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忍耐呢，是大部分时间是面对这个事情的某一件的事情，那么在那种的困难的环境中呢，我们不气馁，我们呢不放弃，而且呢是坚定的鼓起勇气往前走，那这个就是叫忍耐了，忍耐。所以 圣经有的地方呢，就不新译本圣经新译本就不把这个翻成忍耐，因为这个忍耐有时候很像我们跟我们发脾气的时候要控制我们的脾气这种忍耐，忍耐当然也有这个意思，可是在雅各在这边所说的，我们不少之后所读到的那个忍耐呢，就是坚忍的意思啊，坚忍的意思，不气馁，不气馁，不放弃，不放弃，坚定的鼓起勇气向前走。那这样的这个坚忍呢，那在人的生命中那是一种了不起的力量。那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坚忍呢，它可以让人担当一般的人担当不起的责任，这样的一种的坚忍呢，可以让人忍受一般人所忍受不了的事情。那么这样的忍耐呢，这样的坚忍呢，也让人可以毫无阻碍的，即使碰到困难呢，还是一样的往前走。这就是使徒雅各所告诉我们的忍耐啊，忍耐。那有人就说呢，这个坚忍啊，这个坚忍是在人的品格中一种持久的品格 ，the lasting quality，the lasting quality 就是这个忍耐啊，忍耐。所以你如果读使徒保罗的书信里面呢，保罗在提到许许多多基督徒的品格的时候呢，总有这个忍耐这个词在中间，总有坚忍这个品格在他所提的基督徒的这个品格里面啊，品格里面。那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坚忍呢是让一个人成功的必要的因素之一，坚忍是让一个人成功的必要的因素之一。所以有人说一个能忍受的人，一个人忍受的人呢，是一个得胜的人。一个人忍受的人是一个得胜的人。那有个故事讲的乌龟跟这个兔子赛跑，是不是？乌龟跟兔子赛跑，那中间讲的是一个什么呢？讲的是个坚忍不拔啊，坚忍不拔的这种的精神。你知道斯布珍啊，斯布珍上个世纪的伟大的这个布道家斯布珍，他讲了一句话，这英文怎么讲呢？他说 ：“By perseverance, the snail reached the ark。”他说 ：“By perseverance, the snail reached the ark。”说呢，因蜗牛坚忍不拔的精神，终于让他到了方舟那个地方。因为我们知道挪亚方舟呢，里面有世上所有的这些的这些的动物，这些的爬虫。那么蜗牛呢？坚忍不拔的意志呢，终于让他也到了挪亚的方舟那里啊，挪亚的方舟那里。那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因着忍耐，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呢，成就一种最好的品质啊，最好的品质，最好的品格。这是一个宝，这是一个宝。这也是为什么啊，为什么你在患难中，在逆境中可以喜乐的原因，因为呢，那是无价之宝啊，那是无价之宝。在芝加哥曾经啊，不是芝加哥，有一位在几十年前啊，几十年，他的名字呢叫做 Wallace Johnson 啊 ，Wallace Johnson。大家知道 Wallace Johnson 就是这个 Johnson，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啊，他在这个到了40岁的时候 ，Wallace Johnson 啊 ，Wallace Johnson 呢，他还是在别人的这个木工这个加工这个厂里面做这个锯这个木头的这个人啊，在别人这个木头加工厂40岁了。有一天，他被这个老板给这个解雇了啊，解雇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老板要解雇他啊，解雇他。那因为这样的当时突然的解雇呢，就让他的生活陷于这个绝境。那他就把自己这个家里就小小的房子呢，就做了这个抵押啊，就抵押。所以他自己就转行，开始了这个建筑业啊，建筑业就是 construction 建筑业。五年过去。那这个建筑商居然有人找他来说，跟他合伙说开这个 Holiday Inn， 好 Holiday Inn。那么这个 Wallace Johnson 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Holiday Inn 的这个 Holiday Inn 的这个开始的这个就是 founder 就开始这个创办人 Holiday Inn 啊 Holiday Inn。假如说当时这个 这个 Wallace Johnson 他是那么沮丧的话，是这么样的这么样的这个沮丧，这么样的自怜，这么样的绝望的时候呢，我可以保准你呢，他今天不会是 Holiday Inn 的这个创办人啊 ，Holiday Inn 创办人。这他后来他自己怎么说呢？他说以前就当时那个时候，我真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辞退。他说现在我知道，这是神对我奇妙的安排和赐福。神对我奇妙的安排跟赐福，这是这个 Wallace Johnson 他自己说的。所以在这边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不管是看所有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不好的事情，甚至呢包括我们被裁员也好啊，裁员也好，有一件事情呢我们清楚的知道呢，我们是神的儿女，神他会看顾我们的，神他会保守我们的。这件事情啊，有许许多多的见证，有这样的见证。那么好，我们来看下面这段，接着来看这段。雅各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在面临困境的时候，有第二个我们应当有着什么样的态度。那这是在雅各书的第四节，我们一同再来读一遍第四节好不好？来，第四节，来，但在这边啊，在这里讲到忍耐。雅各告诉弟兄姊妹说，你们要忍耐，要忍耐。那我们问说，忍耐到什么程度呢？忍耐到什么程度？雅各告诉我们说呢，要忍耐到什么程度呢？这边讲了一个字说，要忍耐到也当成功。这个成功两个字啊，在原文是什么意思呢？成功两个字在原文就是到达目的的意思，到达目的地，或者呢是完成愿望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来读雅各所说的也当成功是什么意思呢？雅各说你们要忍耐，要忍耐，要忍耐到底，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今天的第二点啊，今天的第二点，在逆境中我们不仅要坚忍，而且呢应当坚忍到底。我们在逆境中不仅要忍耐，而且呢雅各书这边告诉我们说呢，要忍耐到底。这是雅各所告诉我们的啊，雅各所告诉我们的。前面讲到一个人他在逆境中他有喜乐，那是为什么有喜乐呢？那是因为他看到了逆境的价值所在。那你问说忍耐它的价值在哪里呢？忍耐它的价值在哪里呢？忍耐的价值呢，就是忍耐到底。忍耐的价值就是忍耐到底。假如说忍耐忍耐忍耐只忍到了一半呢，那不是忍耐的价值。忍耐的价值告诉我们要忍耐到底啊，忍耐到底。所以有人说，假如说要看一个人的品格啊，要看一个人品格，最好呢是看他在失败以后他的行动是怎么样的。如果要看一个人的品格，就看他在失败以后他的行为是怎么样的。Emerson， 大家知道这个，我们经常有这个看到家里面有这个 TV 是 Emerson 啊 ，Emerson。那这个 Emerson 他怎么说呢？他说一个成熟的人最明显的标志，呢，就是他坚强的意志，不管在各种的环境中。在各种的环境或者境地，他初衷的希望呢，仍然不会有丝毫的改变。而终于能克服障碍，达到他所期望的。这就是我们讲的，今天我们所读的忍耐以当成功，忍耐到底，忍耐到底。有人问一个在滑冰的这个小孩子啊，有人问这个在一个溜冰的小孩子，问他说你怎么学会这个溜冰的呢？这个小孩子回答非常的简单啊，非常的简单。他说什么呢？他说那就是我跌倒了爬起来啊，跌倒了爬起来，然后呢爬起来再跌倒啊，爬起来再跌倒，那就学会了啊，那就学会了。其实跌倒不算失败。跌倒不算失败，是跌倒了以后站不起来，那才算失败。跌倒不算失败， 跌倒了站不起来那才算失败。同样的，一时的忍耐不算成功，一时的忍耐不算成功，只有很久忍耐，忍耐到底，那才算成功，那才是忍耐的价值，那才是雅各所告诉我们的啊，告诉我们的。那你说一直讲忍耐，忍耐要很久忍耐，要忍耐到底，那么忍耐到底能给我带来什么益处呢？这就是使徒雅各在这边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说使你们哈，使你们说使你们完备，毫无缺欠，啊，什么叫使你们完备？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个成全完备这个字，这个英文翻译的就更让我们明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总是不完全的啊，不完全的。那么这个成全完备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英文 NIV 的翻译呢，它是这个国际研读本翻译这个说呢，是要 mature and complete。 所以说忍耐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对我们的益处是什么呢？让我们成熟啊，让我们成熟啊，让我们成熟，让我们在品格上能整全，就是那个叫 completeMature and complete， 让我们的品格能成熟，让我们的品格能整全。所以原来呢，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品格里面呢，有许多的地方呢，我们是不成熟的啊，不成熟的。甚至呢，在有些许多的品格上面呢，我们是缺乏的啊，缺乏的。有的人呢，也许我们知道这个圣灵的果子啊，那是基督徒的品格啊，基督徒的品格：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也许你在初初信主的时候呢，也许你在初初信的时候，你可能很有爱心啊，很有爱心，可是呢忍耐就缺少啊，忍耐缺少。也许呢你有这个爱心，可是呢这个恩慈的心呢却缺少啊，缺少。所以我们初初信主的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的品格呢都是不整全的，也许有一些啊，有一些，那更是呢我们生命的这个，我们的生命呢是不成熟的，不成熟的。那么雅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借着忍耐呢，使你们完，是成全完备，告诉我们，我们的品格可以成熟，我们的人生可以成熟，我们的品格可以整全啊，整全的表示出来，表现出来啊。这是雅各所告诉我们的，这也是使徒保罗告诉我们的。那使徒保罗说什么呢？他说患难生忍耐，然后呢忍耐生老练成熟啊，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羞耻。一样的意思，一样的意思，告诉我们借着患难，借着忍耐到底，能让我们的品格能成熟，能让我们的品格能整全。那接下来有句话叫做毫无缺陷，毫无缺陷。这句话今天毫无缺陷，应当是跟前面呢是连起来的啊，连起来的。那讲的是什么意思呢？讲的是什么？不缺乏啊，不缺乏。在有一种的英文的译本呢啊，翻译的更好啊，翻译的更好。那我读给大家听，它是什么呢？这句叫做毫无缺陷呢，说 you are well prepared， you are well prepared。那是中文翻起来是什么意思呢？说呢，使你有更好的准备。使你更好的准备什么意思？更好的准备什么意思？当我们每个人经历了忍耐，经历了患难，经历了历尽的时候呢，那我们的灵命呢，灵性呢也有长进，我们呢越来越成熟，达到了这样一个丰盛，这样一个丰富的地步的时候呢，我们成为神手中的一个的器皿，可以成为祝福别人的一个管道。这边就是这里所说的，这里所说的 you will be well prepared， 也就是这边讲的使你更好的准备，更好的准备。所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告诉我们事情，忍耐，忍耐的益处在哪里呢？让我们的灵命成熟，让我们的美好的品格能彰显出来，能让我们每个人在神的手中成为神的工具，成为神的器皿，成为别人祝福的管道。这是雅各在这边特别告诉我们的。其实在圣经中， 在历代的圣徒中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经过患难，经过历尽，最后呢在这个历尽的这个磨难中呢成为祝福别人的人。大家能不能想得到有几位呢？想得到几位呢？那第一位我想大家马上能想得到的应当是约瑟啊，应当是约瑟。约瑟我们知道呢，他是一个养尊处优哈、啊、一位这个养尊处优的老妖，其实不是老妖，那么他就还有一个弟弟在他的后面，所以呢家里面12个人他是 number 11。那也正因为这个约瑟是这个雅各最宠爱的孩子，所以他从小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养尊处优，出于这种娇生惯养的这种的啊状态。那么后来呢，那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情，就是他先受到了他的哥哥们的陷害啊，他的哥哥们的陷害，差点因着哥哥们的陷害呢，他差点丧了命。当哥哥们觉得说应当哥哥们哈、啊、有一个要陷害他另外一个计谋的时候呢，哥哥们把他们从这个坑里拉上来的时候，他觉得说是不是哥哥们现在已经悔改了，那么我这个啊生有希望了呢？结果没想到被从坑里面被拉上来的时候呢，却被卖到埃及去做奴隶，好、啊、被埃及去做奴隶，好像似乎一个机会来了，可是这个机会马上就没有了，从被扔在坑里面，最后呢又被卖到这个埃及去做奴隶。那么在埃及做奴隶，你要想当初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在埃及做奴隶，希伯来话跟埃及这边的语言是不相通的，一个在另外一个民族语言都不相通的这样的地方做奴隶，但他是兢兢业业的工作，那么神也与他同在，神也特别祝福他，他就这个在做这个奴隶的时候，在这个做奴仆的时候呢，这个地位就越来越升高，所以呢就做了这个波提乏的这个管家，似乎机会来了，从一个不懂当地这个语言的这个奴仆变成家里面的一个管家，没有另外一个家里面除了波提乏跟他太太之外没有一个人在他之上的，他似乎看到好像机会来了，也许就熬出头了，没想到又被波提乏的太太陷害，被扔进了监狱里面，好，被扔进了监狱。那么在监狱里面呢他还是这样的非常得神的这个帮助，也得神的赐福，所以有一天有两位这个善长，一位酒正，也被关进来，关到这监狱里面，那么他们个人都做了一个梦，这两个人都让这个约瑟来为他们解梦。那这个酒正最后是出了监狱了，那我想这个约瑟想着说，既然酒正出了监狱的话呢，那他应当会在王前面把我这个受冤被扔到监狱里面的事情能跟这个法老讲一下，那借着这样呢，我这个冤呢也可以伸张，那我也可以出去了。可是没想到呢，这个酒正一出去的时候呢，早就把他给忘到这个脑后边了。所以你知道约瑟是一个什么样，他是一个三起三落的人。可是呢正是这样的一位约瑟呢，他在各种的逆境中，在各样的环境中呢受到了磨练，不仅仅是意志上受到了磨练，甚至在心智上，在智慧上受到了这个磨练，得到了帮助。要不然的话，他不会在埃及要面临着灾荒这样的国难当头的时候，他居然做了埃及的宰相，一个曾经是娇生惯养的养尊处优的人，最后呢变成一个意志坚强的、没有这个极大智慧的人呢？若不是经过这个逆境呢？若不是经过这个患难的磨练呢，他不会成为这样的一个人。那这就是雅各告诉我们的，要忍耐，在患难中，在困境中要忍耐，而且呢要忍耐到底。其实在圣经中还有一位，我想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不多讲呢，那就是大卫啊，大卫也是这样的一位啊，不讲说圣经中的人物，我们就讲在历史上的人物， 大家可能都知道林肯啊，林肯啊，林肯这个人在世界，在这个美国历史上是一位非常有作为的总统，也是大家都公认的非常尊敬的总统。有人这么说，假如说林肯他是生在贵族的家中，假如说林肯他经过哈佛大学的话，林肯没有上过大学，林肯是律师他没有上过大学。假如说林肯是经过哈佛大学的话，如果他是生在贵族的家中的话呢，他很可能不会成为美国的总统。那有人也说呢，这个林肯之所以伟大，那是为什么伟大呢？因为他在逆境中呢，逆境中的那种的苦斗，跟逆境这个啊，在逆境中这个啊，这个跟逆境苦斗。那另外一个，林肯之所以伟大呢，那是因为他从不忘记他过去卑微的背景，就是他这个叫 humble root。林肯还 humble root， 他从来不忘记这件事情。他原来是一位非常非常卑微的。假如说林肯没有经过这些的，林肯他没有忍耐坚忍到底的话呢，有人就说他不会在当时的 Gettysburg 有一篇的演说。你知道林肯的这个 Gettysburg 是美国最有名的总统最有名的一篇的演说，你到这个Washington DC 去的话呢，能看到在 Gettysburg 那边的演说。他说呢，假如说林肯没有经历过这些挫折，没有经历过这些困境逆境的话呢，他不能在他的心底找出那些在 Gettysburg 所发表的不朽的演说。那这就是啊，这就是忍耐的价值了，这就是在逆境中忍耐的价值了。我们知道海伦凯勒 Helen Keller 啊，他成为别人敬仰羡慕的人，那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眼睛也看不见，耳朵也听不见，然而呢，他忍耐到底，忍耐到底，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还有一位，也许我们以前就听过的 Fanny Crosby 啊 ，Fanny Crosby， 知道他一生下来，他其实在从小的年幼的时候，年幼的时候呢，因为医生这个误诊，他就失明了。那失明了之后呢，他创作了许许多多个，当然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位基督徒，而且是灵命非常好的基督徒。他忍耐忍耐到底，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是什么呢？他虽然眼睛瞎了，眼睛看不见，可是他所写出来的歌曲呢，鼓舞了历代的基督徒。我们今天唱的这首歌还有一首是他写的歌曲，大家知道是哪一首？第一首赞美赞美赞美赞美那首歌，就是 Fanny Crosby 他所写的。所以 Fanny Crosby 他写了很多的歌曲，除了主凡事引导我呢，我们经常唱的荣耀归于真神啊，赞美赞美，然后呢靠近十架，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做时刻敬主，有福的确据，还有呢宝贵祷告良辰，这些呢都是 Fanny Crosby 他写的。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当我们一个人在逆境中，在患难中，经历了这些逆境患难的磨练呢，那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灵命开始成长，开始成熟，在我们的生命中有那些美好的品格开始渐渐的能流露出来，那也成为了神所手中所用的工具，神手中所用的器皿，成为别人的祝福啊，成为别人祝福。当初的约瑟是这样，一直到我们刚才所唱的那首歌的作者 Fanny Crosby 都是这样的啊，都是这样的。那我们接着来看，我们接着来看最后一点啊，最后一点，当我们面临逆境的时候，我们应当如何来面对我们所在的逆境的中间啊？那是雅各书的一章第五节，来，我们一同来读这节，来，我们一同来读，来，你们，在这里呢，雅各在四节，一章这个四节劝勉弟兄姊妹说，你们要忍耐，要忍耐，要忍耐到底。那讲一件事情，这个忍耐呢，是一个过程，忍耐是一个过程，忍耐既然是一个过程，那么一定有成功的时候，也有失败的时候。忍耐既然是一个过程，那一定有成功的时候，也有失败的时候。
从一章的第五节来看呢，你能隐隐约约的察觉呢，当初的这个雅各写给这些信主的弟兄姊妹呢，他们在患难中，他们在试炼中呢，他们是有失败的地方啊，有失败的地方啊，有失败的地方。你能从上下文能读出来，其实不要说当初雅各所写给的那经文那些弟兄姊妹，就是我们现在包括我在里面呢，我们也有在逆境中，也有在患难中，也有在困境中失败的时候啊，失败的时候，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不外就是两个。雅各说呢，一个呢就是没有忍耐到底，失败了，你不够忍耐，失败了，不够坚忍就失败了。那还有一个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雅各在这边告诉我们的，缺少智慧。我们缺少智慧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失败啊，也会失败。所以在失败的中间，在失败的中间，雅各就说，你们应当求，向神求，向天上的那位父神求。那他是说求什么？求什么？我们好多的时候想，我们向天上我们的这位父神求，我们求神呢，把这个困境，把这个患难呢，快快的挪开，好，快快挪开。也许我们这样求，也许我们经历一次的失败呢，我们想向神求，让神求说，这样的患难，这样的逆境，再也不要再临到我们了。可是雅各告诉我们，你们没有这样求，不求把患难快快的移去，也不求患难再不临到我们，困境再不临到我们，而是求什么呢？求智慧，是求那属天的智慧。这是雅各在这里边所告诉我们的。那为什么我们在这种逆境中，在这种困难的环境中，我们要求那属天的智慧呢？那是因为在面对困境的时候，最要紧的啊，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呢，最要紧的一件事情，也是最急切的一件的事情呢，我想我们每个信主的人大概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能快快的啊，快快的能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在失败的时候，不少我们在失败的时候呢，啊，有的时候我们能知道我们的不足，能知道我们的不足。所以中国有句俗话说呢，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们知道自己的不足。所以在这边的啊，今天这个周报里面，在逆境中，我们不仅要知道不足，而且要祈求得智慧。我们不仅知道不足，而且要祈求得智慧。知道不足只是消极的一面啊，知道不足只是消极的一面，可是祈求那属天的智慧呢，那却是积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是祈求那属天的智慧，因为我们在人生的逆境中最急需要的是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对我们的计划是什么。我们的父神他爱我们，他不仅仅对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得救来到他的面前成为他的儿女，他对我们每个人还有一个旨意，他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一个计划。那这个计划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旨意到底是什么呢？那这就是雅各所告诉我们的，要去求，去寻求神的智慧，去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是什么。假如说我们在逆境中，我们是心中有把握，假如说我们在逆境中，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行在神的旨意跟计划中间的时候呢，那假如碰到这些临到我们身上的这个逆境呢，那我想呢，我们是不会惊慌的，我们也不会忙乱的，我们也不会沮丧，我们也不会不知所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非常有把握，而且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行在神的旨意之中，是行在神的计划之中。所以雅各在这边告诉我们，在逆境中间，我们不需要求神快快的把这个逆境，快快的把这个患难给挪去。我们处在逆境啊，经过了逆境，假如说上个逆境 上一个患难让我们失败了，雅各也说呢，叫我们不必要为这样的逆境、这样的患难不再临到我们而祈求，而祈求的呢，是先祈求那属天的智慧，叫我们因认识神的旨意跟神的计划呢，从而可以顺服神的指导。这就是雅各在这边所告诉我们的啊，告诉我们的。今天这样的经济不好的大环境中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啊，分享啊一个这个故事，这是真实的故事啊，真实的故事。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这个快餐馆叫 Chicken Fillet？ 大家知不知道 Chicken Fillet？ 知道的举手。啊，那我知道，他们可能是从中西部或是南部来的啊，在东部这边没有 Chicken Fillet 啊，没有 Chicken Fillet 这个店啊。Chicken Fillet 我不知道在这个中文是怎么翻。啊 ，Chicken Fillet 中文翻成说美味鸡屋哈、啊，可能是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翻，我就给它起个名字叫美味鸡屋 Chicken Fillet。我们都知道，你如果去 McDonald 去这个 Wendy 或者是 Burger King， 你今天去那边你要这个买，你说我不要 Burger， 我要 Chicken Sandwich 哈、啊、，Chicken Sandwich。那你知道这个 Chicken Sandwich 是谁最先发明的呢？不是 McDonald， 也不是 Burger King， 也不是 Wendy， 是 Chicken Fillet， 哈 ，Chicken Fillet。所以 Chicken Fillet 它是1946年一位叫做这个叫做 Chuart Cathy， 这是 last name， 是 C A T H Y 哈 last name， 啊，他叫这个 Chuart Cathy， 他所创办1946年开始的。那当时这个店那是非常的小啊，当时的店是非常的小，只有10张长板凳跟座位，然后呢4张这个餐桌啊，4张餐桌，10张椅子，4张餐桌，就这么小小的开始。1946年的时候，他是一位非常有这个创业精神的这个年轻人啊。当时呢他也是这个啊，这个在服务的方面呢，那顾客来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食物做得非常的这个精美，而且呢这个服务呢也做得非常的周到。他一个礼拜只开6天，礼拜六天，那你知道哪一天不开呢？礼拜天不开啊，礼拜天一个礼拜只开6天。可是因为他服务非常的好，而且呢这个食物非常的这个佳美呢，这个客是就叫什么呢，叫客似云来，非常非常多的顾客。那这个店就一直发展到了这个1963年的时候呢，到了1963年的时候，他就发展得非常的快。所以当时他想出了一个新的主意，是大家都吃 burger， 他说那为什么我们就没有这个 chicken sandwich 呢？ chicken sandwich 大家知道 chicken sandwich 做 chicken sandwich 不好做的，你做的不好那鸡就老了啊，老了。所以他采用了那种高压来这个在这个煮这个鸡块，所以呢煮出来的鸡呢又嫩而且呢又美味。所以他们当初是第一个发明这个 chicken sandwich， 所以他们口号是什么呢？他说 We didn't invent the chicken， 我没有发明这个鸡， but the chicken sandwich 啊 chicken sandwich。 那这个对这个啊这个啊、当时呢那是这个对美国的这个消费者，那是个相当新颖的一件事情，也是个非常大的这个冲击。是1963年的时候。但他们有个特点，他们礼拜天不开店啊，礼拜天不开店。而且呢他们这个店呢往往都是在美国这个 shopping mall 里面的啊， shopping mall 里面的。那他不开店，这个 shopping mall 对他有意见，说我们给你一块地方，怎么礼拜天你不来开店呢？那是因为他的这个质量跟他的名声非常的好，所以这个 mall 拿他都没有办法啊，这个 mall 拿他都没有办法。他说礼拜天不开店啊，就是不开店啊，拿他没有办法。那这样的情形就一直这个延续下去了，又过了10几年，公司还是一样的发展。可是到了这个198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82年，比我其实还在我来美国之前的前一年，那个时候是里根当总统啊。那经济开始的时候是经济大萧条，经济萧条，那个利率呢也是涨得非常高。我想我讲给大家听，大家可能不相信，那个时候利率是21%，如果你要借一个这个房屋抵押贷款21%， 那那个时候的那个肌肉呢，就跟现在的油一样的，一直往上升的。肌肉就是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肌肉就是往上升。然后呢，利率是21%，所以这个餐馆呢，当时呢就面临着这样一个困难啊，困难就是他要付的利息非常的高，20%的利息，而且鸡肉呢一直涨价，而且他这个店就是以这个 chicken sandwich 来这个取名的，而且在那个时候不仅仅是 McDonald， 包括这个 Burger King， 包括这个 Wendy 呢，都开始了 chicken sandwich， 哎，都把他们这变成了他们这个店里面这个招牌食物了。那你说这个时候对他们的冲击有多大呢？不要说他在这个店在这个 mall shopping mall 里面，他们的问题不是说要不要面对更多的顾客，他们的问题是说到底要不要宣布这个公司要不要破产。哎，就是这样面对这样一个利率非常的高，经济不景气，这个呢许多的竞争者都跑出来了，而且呢他们的这个 chicken sandwich 那个原材料呢一直在往上涨价，那怎么办啊？怎么办？到底礼拜天要不要开店？因为礼拜天假如说一开店的话呢，他每个礼拜至少能多加1/6的收入，就是16%的收入。这个对这个 chicken fillet 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啊，很大的冲击。不过呢 chicken fillet 这位总裁呢，就叫 Chuck Cathy 呢，他是一位基督徒，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一位美南浸信会一位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他在教会里面教主日学教了多少年啊？教了44年的主日学。这是这个 Chicken Fillet 这个啊总裁。那么他当时这个办这个企业，他坚持的是什么呢？有一句话，他坚持那句话，那是箴言书16:3的。16:3怎么说呢？说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就。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就。所以最后决定是什么呢？即使是公司不景气，即使是公司要面临着破产呢，他礼拜天照样不开店啊，照样不开店。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不仅仅是他要到教会里面去教主日学要敬拜神，员工们他们也一样的要到教会里面去敬拜神，他们一个礼拜至少要有一天是休息的时间，所以礼拜天他还是不开啊，还是不开啊。在这个同时当然面对这样的逆境呢，面对这样的逆境呢，那他还是在这个企业里面制定了一些的政策，制定了一些的策略。他同时在这不景气的时候呢，他给公司制定一个新的叫 corporate slogan， 或者叫做公司里面的这个叫 commitment， 叫什么呢？就是啊。新的，我们就讲是新的这个 slogan 啊，那新的这个宣言，使命宣言。那他们公司里面这个新的使命宣言是什么呢？我把中文读给大家听就好了。他说凡神所交托给我们的，我们都忠心照管。凡神所交托给我们的，我们都忠心照管，并且是每一个接触到每位基督的人呢，都得到益处。啊，都得到益处，然后呢，给他们正面的影响来荣耀神，这就是他们的公司的叫做 corporate mission， 就是这句话。那因为是这样呢，神也非常祝福的他们这个公司，神非常祝福的他。那礼拜天没有开门，过了一年，这个基价呢也就跌下来了。这个公司因为它在这个不景气的时候呢，有这个是在公司内部呢有这个整修改革，出了一些新的策略，所以公司照样的健康的营业。你知道今天这个 chicken fillet 虽然在我们东部这边可能很少见啊，那在这个美国各地有多少？1300家， 1300家，甚至呢他在别的国家，也我不知道他在中国大陆有没有，也许在台湾也许有这个去看福乐。而且他从1999年就开始这个支持美国的这个学生这个就是橄榄球赛，就叫我们叫这个 pitch ball， 如果你对这个 pitch ball 熟悉的话，对 college football 熟悉的话，他是这个 pitch ball 的这个 sponsor。 那他从96年就开始了，一直到现在2006年的时候呢，这个 peach ball 呢不再叫 peach ball 了，叫 chicken fillet ball， 哈 ，chicken fillet ball。那你知道这个公司不是一个一般的公司啊，不是一般的公司。可是呢，我们知道呢，在这样逆境中间，在这样非常这个我们讲是不景气的中间呢，这位业主，这位 chicken fillet 的这个创办人呢，他能坚持他的信仰，他能寻求那属天的智慧，那因着这样呢，得蒙神大大的赐福，得蒙神大大的赐福，他们也成为别人的祝福啊，他们也成为别人的祝福。为什么我知道这件事情呢？那么这位这个还是这个 Stuart Cathy， 他说。你知道吗？现在我们的公司是营业非常的好，非常的大。那你知道吗？在这个 shopping mall 里面，我们是礼拜天不开的。他说 shopping mall 礼拜天那些开店的那些人，他说感谢我们，因为我们不开店，那些人还可以生存下去。因为他们不开店，其他人还可以生存下去。其实这件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当我们寻求从神来那属天的智慧的时候呢，即使在一种困境中，在逆境中呢，神赐福我们，也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大家在座的中间也许你说我今天也不开店，我也不做生意，那夏伟柱你在这边要跟我讲什么呢？其实现在的经济不景气，虽然你没有开店，可是我们每个人都受到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你就知道公司里面可能给我们的压力也大了，你有没有感觉压力大呢？我能感觉到我的压力是大了。你有没有感觉到你跟同事相处的时候，那种同事之间的那种张力越来越多了呢？如果你没有感觉到，我能感觉得到。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是不是我们自己觉得我们的工作那个职位在那边，是不是觉得更加的危险了呢？那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跟家人的时间，我们跟我们配偶的时间，跟我们孩子的时间，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间，会不会在这种环境中，我们有没有感觉到有压力呢？有没有感觉到减少了呢？那这是我们每个人应当反省这个。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场合就是要 marketplace。我们虽然不做 chicken fillet 他们所做的事情，但是同样的，我们一样的可以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我们寻求那从天上来的智慧，就像他们一样。因着这样，我们能明白神的旨意；因着这样，我们能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也因着这样呢，我们能顺服走神给我们所预备的那条道路。让我们一起祷告。哦，慈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要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拯救了我们，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成为你自己的儿女，我们可以称你为我们的阿爸父神。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看顾我们，你爱我们，也因为你爱我们的缘故，你愿意让我们更加成熟的缘故，允许这些困境，允许这些逆境临到我们的身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是慈爱的心意，你的心意也是良善的心意。你借着这些困境，这些患难，让我们在困境中可以得到磨练，让我们可以得到成熟。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求主特别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仅明白，也照着主你的心意去做。在这样不景气的这种大环境中，甚至在各种各样的逆境中间， 我们能有那样大大的喜乐，并且学会忍耐，并且能忍耐到底，并且在诸多的事上，在失败的中间，我们能寻求你那属天的智慧。主，我们要感谢你，特别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也帮助我们明白我们在我们身上你自己的计划，也愿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顺服的心来跟随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的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